欢迎来到夏凯娜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娜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
我如果要训练这个传道人，第一个向上面看，那这向上面看呢是非常重要，就是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向里面看，代表的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向外面看，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课很特别，我们有这个灵修学啊，灵修学就是帮助我们神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经营跟上帝的关系，那是很根本的。在我们创立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周牧师是给我们有意向，让我们是为了能够职堂宣教而设立的一个神学院。那这是一说我们透过职堂宣教能够去影响这一个被罪所压伤的世界。
他们要做一个有眼光的传道人，传道人的眼界够宽广的话，那他所讲出来的信息，他所做出来的教导，他所做出来的牧养，弟兄姐妹就可以顺着传道人的眼光去看到整个这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脉动，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好像神把我的一些眼光就拉得比较广，然后希望对学生，甚至对教会，甚至教会对社会的那个影响力，我希望能够更广更深。所以呢，我自己在训练神学生的过程，包括上课，包括辅导，甚至他们毕业之后的售后服务了，那我都是带着他们去来看到现实，然后去想象未来，甚至我也鼓励他们有一些创新的做法。
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分门别类，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我们可以领受神更丰盛的真理跟信息跟祝福。去思考自己的恩赐才干，去专注神在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我在修博士的时候，我也在美国牧会 ，focus 在就是讲道学跟训练法，所以我很在乎，就是说怎么样在神学院学的，那可不可以应用到教会里面？
教会的根基其实在神学院，神学院训练出什么样子的传道人，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哈。
所以学校是去成全帮助学生找到他的定位，然后可以去发展，去走在神所呼召他的意向跟使命里面。
我希望我们的神学生被训练出来，他是天国的 VIP 的人啊，是。那这个 VIP 就 very important person， 这是简写的。但是我的 VIP 不一样，第一个 V 就是意向 vision， 意向赋予我们一生服事主的方向跟热情。第二个 I 就是 integrity， 就是纯全正直啊，让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别，不会受到世界的污染，甚至呢软弱跌倒。第三个 P 就是 prayer， 不断的靠着祷告与神连结，可以从神的领受启示。我们要兴起发光啊，因为一万遮盖万民，黑暗遮盖世界。
神当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很特别哈，他说：“孩子，我有一个 big business， would you？ 那我有一个大的事业，你愿意加入吗？”哈，
很高兴有机会在夏凯纳灵粮堂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今天是神学主日，所以刚才大家已经看了神学院的一个简介的影片。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这个主题叫做投资未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是一个比较大家少读到的经文哈。可是我等一下会对这个经文做很清楚的解释。在耶利米书32:14-15，只有两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请。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签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亲，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主啊，你的话语句句定准，你不但给我们应许，而且你让所有的应许得以应验。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主啊，好叫你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翻转的工作。哦，主啊，让我们生发信心，与你的话语相调和，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进入你的应许。主啊，不但认识现今的时代，主啊，而且能够投资未来。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孩子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耶利米书是大家比较少读的一卷旧约的先知书。好，那耶利米所处的那个时代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很早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了，那南国犹大持续，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我们知道南国有好王、有坏王、有好王、有坏王，大家读这个列王记就可以知道，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耶利米就是跟约西亚同时代的一位先知。可是约西亚之后四位君王都是坏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敬跟西底家都不是好的君王。最后在西底家的时候，586年，巴比伦就来灭了南国犹大。坦白讲，你觉得耶利米是不是有点生不逢时？他可以说是活在以色列最艰困的一个时代。他是亲自目睹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一个先知，所以呢，耶利米也被称为是哭先知。在耶利米书他说：愿我的头为重水，为我百姓中被杀的哀哭。所以呢，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沛，而且呢，他针对当时代发出了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他曾经有一篇讲章叫做圣殿讲章，可以说是他最主轴的信息。他去到当时候的圣殿的门口，告诉进殿的百姓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如果你们不回转，这殿有一天同样会成为荒场。可是你们想，在那个时代他的信息被不被接受？不被接受。他是逆向而行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候他的写的书卷就被这个约雅敬王用火把它烧掉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是第二卷，就是他后来又重写。所以他在当时代因为他的信息不受欢迎，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位先知。可是他的一生一共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巴比伦人一定会来掳掠整个南国犹大，就是被掳；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70年之后犹太人一定可以怎么样归回。哇，所以他传的不只是审判的信息，同时也是什么有盼望的信息。所以呢，一个是被掳，一个是什么归回。那他这两个重要的信息呢，最后他用一个行动来证明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买了一块什么？买了一块田。那他买这块田的时机呢，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当时候整个巴比伦已经围困耶路撒冷3年之久。那耶利米因为他的信息被拒绝，他就被抓到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而且他们把他下到泥坑的里面去。所以我每次带学生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先知不好当哦。尤其旧约的先知付了很大的生命的代价。那后来呢，有人把他从淤泥救上来之后呢，他就继续拘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帝就跟他说，有一个人会来找你。这个人是谁呢？他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叫做哈拿灭的这个人呢，会来找你。他说，我们在亚拿图有一块地，你要不要买呀？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对这个亲属有帮忙买赎地业的这个责任跟权利了。所以呢，这个亚拿图就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块土地，他说你要不要买。那这是上帝告诉他说这个人会来，结果果然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来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来占便宜的？谁会在那个时间点买地啊？对不对？因为巴比伦人已经围城了，所以城外的地已经被占领了嘛，对不对？那如果巴比伦人真的攻陷耶路撒冷的话，这笔买卖到底算不算数都不知道。所以哈拿灭来找他买这个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出于上帝。所以耶利米就做了一笔所谓的投资，这就是他的一个投资。那这个投资是什么呢？他就用17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那块田。哇，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地契画好押，然后呢，就把这两个地契给他的这个秘书巴路，巴路一直在他的身边帮助他了。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地契放在什么？瓦器里。大家还记得新约的时候，保罗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这个就是中东的一个习俗，他们都把贵重的东西放在哪里？瓦器里。为什么呢？因为可以 保这个干燥，还有可以保存防腐。所以当时候的确都是把宝贝放在瓦器里。你们知道后来有挖掘出一个死海古卷，对不对？死海古卷就是很古老的抄本，也是保存在什么？瓦器里。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个习惯了。所以呢，把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就可以存留多日。为什么？因为要来见证有一天这块土地会继续有人来买卖田地、房屋跟什么葡萄园。请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这件事？其实他没有。被掳之后，耶利米没有去到巴比伦，他留在犹大。可是呢，百姓把他掳到埃及，他后来死在埃及。所以耶利米一生没有看见归回，耶利米一生没有享有这块土地。请问这个投资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对未来的投资，也是一个信心的投资？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投资呢？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虽然有被掳，就是他们会被上帝管教，可是上帝仍然为他们存留什么盼望？就是70年之后，犹太人会怎么样归回故土，重新享受这片土地，重新会有买卖土地房屋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耶利米的这一个投资其实真的是一个对未来的投资。他说在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那我们会看见耶利米所留下来的这个预言对后世代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就是瓦器存放东西。 在历代志下36章这个地方讲到对被掳要归回的百姓，这个圣经就说你们要归回，然后你们可以重建圣殿，因为神应许怎么样，耶利米70年后会归回。哇，请问有没有影响下一个时代，甚至下下一个时代？那但以理呢，但以理先知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他位居高职，对不对？三朝元老，所以当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因为他说啊，70年快要什么满足了，我要来为我的国家认罪，来祷告求主让归回这件事情可以发生。所以很多人说归回跟但以理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载，可是应该是有关系，因为但以理当时居高位。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耶利米所留下来的这个信息不但影响下一个世代，甚至影响了下下一个世代，甚至是整个影响了以色列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抱着这个盼望来活着，抱着这个盼望归回故土，抱着这个盼望来让这个民族得以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只是用一块地来投资未来，其实他是用他整个人的什么人生来投资未来。我们看他付了很大的一个代价，对不对？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场投资呢？大家想一想看，你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一场投资？坦白讲，我们都仅此一生，日子是飞逝而过，很快我们就会像摩西一样所说的如飞而去。所以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投资呢？那谈到投资，我们就要谈一下投资的定义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做投资，大家都不敢在教会里面讲投资，投资无罪，不要投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只要不投资，只要不投机，就是你可以评估之后来做投资了。投资的意思是透过完善的分析，然后呢，对本金与报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预估，将资金投入那些预期有所成长的什么标的。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投资，会不会有标的？也许你做房产的投资，它是有标的，就是那个房产。也许你做证券的投资，就是你的证券。所以你要去评估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怎么样投资，这个就是投资的概念。那我们看见这个查理蒙格，大家认不认识查理蒙格？查理蒙格他如果是今年1月1号的话，就整整100岁，可是他在去年11月过世，99岁。那他是谁啊？你们总认识巴菲特吧？巴菲特就是波克夏这个的，巴菲特是股神嘛，对不对？他就是波克夏的董事长。他们每次开股东大会，就两个老头子坐在那边戴着眼镜这样，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巴菲特，他就讲了所有的话，他是董事长。他旁边坐的那个老头子呢，是副董事长，就是蒙格，一句话都不讲，因为话都被巴菲特讲完了。然后巴菲特讲完所有的东西之后就说，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蒙格教我的。哇，这样有没有很厉害？有，原来是师父的师父了。所以呢，蒙格其实他的对这个金融界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所做的投资就是所谓价值投资。那他在过世之后，这本书《蒙格之道》就非常的爆红。他里面谈投资、工作、人生、幸福、成功。所以你就知道蒙格不仅仅是对我做金钱的投资，其实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什么投资，你需要去精算你的人生如何投资才会是一笔正确的投资。那我们看看在投资这件事情上，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其实那个标的，我们说投资要有标的，其实是谁？其实是自己。 投资自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投资。我曾经介绍一本书，我这些年都在介绍书，对不对？有一个乔氏书房，现在已经有130几本书了，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那我介绍这本叫做《原来我很富足》，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纽曼哈坡，他自己呢是一个欧洲人，可是他从小在非洲长大，那有可能他的父母是宣教士或者是 NGO。 那他长大回欧洲去读书之后，他又回到了非洲来服侍非洲的年轻人，所以他就写了这本《原来我很富足》。他的对象其实是非洲这些资源相对匮乏的年轻人，他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是有一笔财富的。他说谈到财富，人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第一个，财富在我之外，我要想办法去争取，去夺取，我要去获取财富。那另外一种对财富的看法是说，财富在我的什么里面，我可以把我的财富怎么样发挥出来。哇哦，财富怎么可能在里面呢？这个就是他书里面很特别的一个观点。他说上帝在我们里面放下的天赋，使我们能完成独特的使命，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最近常常有人讲这个天赋，那 talent 它的英文就是 talent， talent 有的时候被翻成才干，那有的时候在教会我们也把它会翻成恩赐，其实它就是圣经的他连德，不是我乱讲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欧美的文化是大量的借用圣经的概念，这个 talent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银子十七他连德，有没有？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数这个数值的一个单位，他连德。他说上帝是第一个投资我们的，我的说法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桶金啦。很多人都在等自己的第一桶金，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已经有第一桶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富二代，通通都是富二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富爸爸。你们这两天不是上天父的心吗？我告诉你，天父不但丰富，而且他丰富有余，而且他乐意将一切的丰富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呢，他说其实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上帝创造我这个人，他所赋予我的 talent， 就是他给我的第一桶金。如果你是羡慕或者是幻想拥有别人的一切，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天赋才是真正的财富。我不知道你活到今天还会不会羡慕嫉妒恨。有人开玩笑说还羡慕别人，还嫉妒别人。如果你还有这种心态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的真相，你还是一个 teenager， 还是一个青少年。为什么？因为我在学校会讲这个全龄的发展，青少年的特征是会跟别人比较，知道我的意思吗？哎呀，他的腿比我长啊，都是我爹害的，有没有？腿不够长。哎呀，那女生说啊，他眼睛比我大，都是我娘害的，有没有？我眼睛不够大，怨爹怨娘，对不对？那这是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的过程，你也不用讥笑他，他们正在成长，他们常常会用自己的弱项去比较别人的长项。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30岁、40岁、50岁或者更高，你还有这个心态的话，那就很抱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里面还是 teenager， 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这是 teenager 的特征。万一不小心我乱枪打鸟打到你的话，就赶快自我察觉一下。那成人会怎么样？成人会接纳自己，懂我的意思吗？腿短，腿短有腿短的活法呀，对不对？眼睛不够大，眼睛不够大也很漂亮啊，知道意思吗？真正的成人就是我最漂亮， 知道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就是最漂亮的自己。很多人说四十岁以后你的外貌已经不能怨爹怨娘了，知道意思吗？四十岁以后外貌要自己负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其实你在看别人，你在比较，你在嫉妒，你在羡慕，你想要拥有别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心态。反而你应该看到里面，你的富爸爸已经把第一桶金给你了，就是你为什么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是你？你有什么才干？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潜能？这就是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第一桶金。那我们来看这第一桶金，我后来做了一个循环表。上帝第一个投资我们，他认为你我是值得投资的标的哦，你也要这样看自己。接着父母投资我们，让我们可以受教育。坦白讲，受教育这件事情是整个社会都在投资，你知道吗？你不要光想你自己有学贷，你要想到说你父母要花钱，然后呢政府也要出资，整个社会都在付代价给你受教育。所以呢，你受教育也是在被投资的状态中。再来呢，你应该培养才干，下面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了。你应该培养出才干，才干还不够，你还要加上努力。努力之后，你就会拥有一定的位置，以至于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最后一张再拍照，最后一张会全部都出现。你现在拍有点可惜，我最后一张一定会让你们拍的。 OK， 那拥有更多的资源还不够，你要有足够的胆识去发展这一切，使得你的天赋可以更高的被发挥出来。所以我称这个叫做内部循环经济，还不是这一章，等一下。那这个内部循环经济，现在大家都在讲循环经济，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人生中间，它会成为一个循环，正向的循环。你的天赋、你的教育、你的才干、你的这个努力、你的资源、你的胆识，有没有？它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除了内部循环之外，还有外部循环。那外部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可控的因素。我们的一生有非常多怎么样不可控的因素，对不对？包括什么呢？时间。时间是不是一笔财富？其实是，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再来呢，机会是不是一个外在的财富？是。可是你要知道它是机会，而且你要怎么样懂得把握机会，对不对？环境，环境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大环境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会有黑天鹅飞过来。再来就是团队，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这张可以拍。所以呢，你需要成全更多的人，以至于使得你的天赋可以更高层次的发挥出来，这个就叫做外部循环经济。所以呢，坦白讲，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我们自己可以自我投资的，也有很多上帝会继续投资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看见这个牛麦哈珀，他继续说，他说看见一个苹果，你究竟是把它啃了呢？我们知道非洲如果资源相对匮乏的时候，很容易会及时享受，对不对？先吃了再说。他说你看见一个苹果，你就是把它啃了呢，还是看到一个果园？哇，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到一只母鸡，你是把它烤了呢，还是你透过这只母鸡看到一座什么鸡舍？哇哦，这个就是财富在增值中哦。所以你很富足，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你天赋，你有脑袋，你有思考，你有来了一只母鸡也算是机会吧，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样让这只母鸡成为一座鸡舍呢？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活的人生是一个所谓的保值人生，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不要亏就可以了。我前一阵子在跟人家讲这个宁静离职，你知道宁静离职是什么意思？宁静离职不是真的离职哦，宁静离职你还在照领办公室的薪水，可是你已经偷偷的抽离，这个叫宁静离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正在宁静离职。我有一次在一个堂会讲，后来就他们请我吃饭，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都在宁静离职中。哎，我说对啊，因为牧师都叫你们好好服侍教会，所以工作都宁静离职，这是开玩笑的了。所以呢，很多人复职会不会宁静离职？会啊，爸爸并没有离家出走啊，可是他没有去完成复职啊。父亲啊，你在公司会不会宁静离职？会啊。你做基督徒会不会宁静离职？我告诉你也会耶。你有灵修，有祷告，有小组，有聚会，甚至还有奉献嘞。可是你的里面已经没有在跟随耶稣，这个就是信仰的宁静离职。那你们怎么悄然无声？不小心打中了，乱枪打鸟，打到很多只，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在很多地方讲，很多人就是陷入这种，我好像在宁静离职哎。有人还会会后来跟我告诫，那我后来就跟他们讲说，不要来跟我告诫，也不要去跟你的牧师告诫，你直接宁静复职就好啊，就默默的回到你的岗位，该干嘛干嘛。 OK，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一个保职人生，就是我也不要多做，我也不要努力，我只要不要输就可以了。可是不好意思，保职人生会变成贬职人生呢？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往前跑，你保职你就变贬职。你说有圣经根据吗？有啊，那个一千两有没有？一千两是不是保职？是啊，主人给他一千两，他就买起来了，对不对？主人回来说，还你一千两，没有丢呢，保职嘛。结果后来怎么样？主人说什么？把他夺走，一千两也没有，那是不是贬值了？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存着保值人生的态度过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最后就会贬值哦。我介绍一本书叫做《先胜心态》，这个是纳特辛瑟，他其实原本是一个运动教练，可是呢他是训练这个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要变强大，因为主要是压力太大，常常比赛那个紧绷，所以他要训练他们的心理素质足够抗压，这个。那后来 FBI 也找他去训练干员，西点军校找他去训练军官，他后来就变成企业的这个教练了，就训练怎么样培养强大的心理素质。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说，有一些人呢是牢牢记住自己的失败，严厉的批评自己，三思后行，要累积更多知识，更多练习，要先很厉害才能够有自信，听从专家，敬畏赢家。哇，我们中间多少人是这样？我发现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要做好学生，乖宝宝哦，知道意思吗？要按部就班，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哦。好，所以呢他说，可是这样子的结果，人会变成平庸，就是你跟人家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另外一种人借助自己希望拥有的头脑跟身体会改变，做自己最诚实的朋友，也就是继续评估自己，善用逻辑与创意创造属于自己的现实，有了知识还要能稳定的应用，信念催生行为，认识自己，相信自己，为胜利而战。因为他是体育教练，所以他举体育的例子。他说一个运动选手，他在上场之前会在脑海里面预想所有的画面，比方说那个跳那个马鞍的那个，有没有就是要跳跳跳跳很漂亮，然后非常完美的落下来才有分数嘛，对不对？还有滑冰啊，都是要很完美的一个 ending 才会有分数。他说他们上场之前会在脑海里预想所有的动作，然后安然落地。 这个预想会使得他的生理肌肉神经都来 support 他，会使他的情绪都来 support 他，让他可以去完成他所预想要做的事情。哇，原来我们是受造奇妙可畏到这种程度。所以他为什么讲先胜心态，就是你预先看见了你所要做的那个事情是完满结束的时候，你所有的身体的机能都会集中专注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可是很多人是失败主义啊，很多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预想自己会失败，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告诉职场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也许在办公室要做简报，有没有？你可能要去标案子，你可能要去这个竞笔啊，一些东西，那你就要预想你的表现，那你要看见你所有完成这件事情的那个预播的时候，你上场的时候就会非常好的去表现。所以这个就是他用这个预见自己可以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让整个身体都来 support 你去完成这件事情。他说这样的人最后就是卓越。
欢迎来到夏凯纳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纳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